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亲爱的尊贵的乘客，请您坐好，要绑好安全带，因为我们即将飞行啦。
是的，我们即将出发。但是如果您听到星田还有文慧老师的声音的话呢，代表呢我们现在呢应该已经飞出去一公里了。
哎，才一公里啊。
不要飞那么快了。
哦，好，慢慢起飞。
我们有一小时呢。
是，有一小时啊，请您呢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一小时的航程。
嗯，
那也许呢我们是困在斗室之间，也许呢我们正忙于工作，因为有些人星期六还要工作。
是的，
也许呢星期六哎，我们休息了一整天，现在傍晚这个时刻哎，聚精会神准备好好的听无限飞行号。无论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邀请你跟我们共度这60分钟，因为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的内容呢。
嗯，是的，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嗯，
因为呢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也为了呢庆祝每一个母亲呢在这一天呢要报答一下他们呢这一年的付出。
对。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预备了，这是特辑来着。
嗯，
那虽然说特辑哦，不能少的还是有我们的诗篇导读嘛。
嗯嗯，你刚才说特辑，你要先说一下是什么内容嘛？我们的特
辑我想放在后面
哦。我们有特辑是有一个特别的栏目，那么是由呢我们的星田老师呢来访问呢我们一位特别的母亲。
嗯，
那么她是谁呢？那待会儿大家呢就慢慢听好了。我们当然呢会有诗篇导读，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要先好好的亲近他，我们多体尝父亲的爱，就是天父的爱，我们也才懂得呢怎么样的去爱我们地上的母亲。
嗯，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对不对？
对的对的。所以呢待会儿呢请您准备好手边的圣经。
嗯
啊，可以翻开诗篇的第59篇8到13节。
嗯，好。那说到呢明天是母亲节啊，那也许呢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了。
嗯
跟妈妈已经说好了明天怎么庆祝。但我知道我们当中呢也有很多人的母亲呢已经不在了。那可能明天呢对有一些的听众，有一些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怎么说呢，苦乐参半的日子吧。
是，那我觉得思念的日子。
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啊就是跟文慧一样好好的思念母亲，然后呢在悲伤之余，因为会想嘛，对不对？会念嘛。那在想念之间就把母亲爱你的那份爱意呢哎，好好的收藏起来，然后好好的过明天。
嗯，
啊，过好每一天的日子。我想这是每一位母亲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她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嗯，而且呢我觉得不仅是母亲啊，
嗯，
我也很欣赏呢说这个母亲节还有父亲节呢其实都是孝亲节。
对
啊，就是呢孝顺家里头的人，
长辈。
对，
应该说长辈。
对的对的。嗯，所以不仅仅是爸爸妈妈，我们也可以呢对我们家人呢，特别是常年以来照顾我们的家人呢，对他们呢献上感谢。
是，那其实对文慧来讲呢还有属灵的父母亲。
是是，
然后呢我很开心，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母亲节或父亲节，母亲节多一点，那总有听众呢会先祝我母亲节快乐。我说我是单身，他说我知道啊，那你还祝我母亲节快乐。
你是长辈。
因为他觉得我是他属灵的母亲。
哎，
那我就觉得哎可以，因为属灵的母亲就算你是呢年轻人也可以当的，只要你带他信耶稣。只要你关怀过他，陪伴他走人生的一段路，在他的心中就像妈妈一样，
是
哇，那么样的温暖，那么样的爱他，那么他的心目中你就是他属灵的母亲啊。 那说到母亲节呢，哎，我们来认识各地呢母亲节的庆祝日期以及庆祝方式、啊、
挺有趣的啊。
对，譬如说日本啊、跟我们一样都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那么也跟我们一样送康乃馨、
是啊，很繁忙，这个花商很繁忙啊。哎，不过呢在瑞典就不一样咯、瑞典呢是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呢作为母亲节的。不过呢他们是千万千万不能够送康乃馨啊、因为呢在康乃馨瑞典的代表就是死亡、
对
要换过来的。
是好，那么来到印度啊，那印度也是呢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印度呢平时呢作风是相当保守，但是母亲节这一天会鼓励所有的妈妈盛装打扮来庆祝。
还是要爱自己啊。在英国呢，哎，是提前很多，复活节的前两周、那么在外地的子女呢必须，这里说必须要返乡探亲啊。
对啊、因为跟妈妈一起过嘛。好，来到泰国是8月12号比较特别的、
还没到。
对，他们会评选呢全国优秀的母亲，并且呢送妈妈母亲之花，也就是呢洁白的茉莉花。那想想明天你要送给妈妈什么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9篇8-13节，
但你耶和华必讥笑他们，你要嗤笑万国。我的力量啊，我要等候你，因为神是我的庇护所。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主，我们的盾牌啊，不要杀他们，免得我的子民遗忘。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使他们降为卑。愿他们因口中的罪和嘴唇的言语被自己的骄傲抓住，他们所说的尽是咒骂和谎话。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求你使他们消灭归于无有，使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
免得神的子民遗忘。当恶人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之时，看似其猖狂无人可阻，事实上在神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如同舞台上的小丑一般。他们污言谩骂，上蹿下跳，恣意骄狂，似乎罪恶已经大行其道，黑暗已经遮蔽苍穹，强暴已经战胜了慈爱，谎言已经遮盖了真理。但是恶人却不知道，掌管全地的神正坐在他的宝座上讥笑他们。恶人挥动强壮的膀臂，高声咒诅，任意驱赶迫害义人的时候，神并非静默不言，并非无动于衷。神乃是用他的慈爱环绕一人，用他大能的膀臂做他们的盾牌和避难所。这些恶人之所以喧嚣不停，并非神失去了他对一切的掌管，更非神停止赐下他公义的慈爱，乃是神为着他子民的缘故，任凭这些恶人任意而行，既为了试验他的百姓在患难中是否仍然忠心侍奉神，又可以让神的子民当神在恶人中间施行审判的时候，晓得神的大能与慈爱。故此属神的百姓不要因为周围乌云密布就心生恐惧和绝望。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不要因为耳畔恶人叫嚣的声音就失去对神的盼望。只管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慈爱中，与神一同静默，只等到这出闹剧落幕之时，与我们的主得胜的君王一同享受永恒的福乐。 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思想你的慈爱，我们的心就深得你的安慰。每当我们纪念你的复活，纵然洪水泛滥之时，我们的神仍然在天上掌权，我们的心就坚定，我们的眼睛也不再犹疑。因为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必然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幽暗，纵然我们需要经过水火之地，我们也不惧怕。我们的主，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总是伴我们左右，与我们同行。所以，亲爱的主啊，当我们软弱灰心之时，求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纵然我们会经历暂时的痛苦，你的旨意却是让我们在这痛苦之中更深地认识你的爱，晓得你的大能。纵然我们偶尔会落入到黑暗的坑中，似乎洪水将我们淹没，但是我们仍然确信你依然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能够脱离你的掌管。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谢谢你一路陪伴我，
妈妈教会我，
我愿意。
妈，谢谢你的养育之恩，辛苦您了。
谢谢你
陪伴我。
妈，
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我听
你说，
说什么呢？
我听
你说，
说出你的故事。
线飞行号来到这里呢，是一段特别的时间。我知道呢，在收听我们无线飞行号的一些老朋友呢，常常都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文慧老师还有呢新田常常说，有一位的朋友呢，很想要把他介绍给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听众家人，他是一位，我觉得呢。非常温柔的女生，非常温柔的妈妈。那她也有上帝给她很好的恩赐在音乐方面。刚刚呢，我相信你在开始之前也听到一段非常美妙的音乐钢琴的一个演奏，就是呢来自于这位的朋友。我想呢，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呢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她。她就是我们的小恩
啊。新田你好。
你好小恩。
哎，你好你好。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哪一个小哪一个恩吗？
啊，可以啊，我是小德的小，恩典的恩，
很好的名字，小德上帝的恩典。
对，
刚刚呢，您所弹奏的这段钢琴的音乐呢，就是数算恩典。
对，我应该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学的。
这一首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吗？或者你到现在你还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演奏，带给我们这份礼物，你就选择了这首诗歌，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有时候就很容易会有埋怨的时候，但我就觉得这首诗歌很好的提醒我，提醒我要每天都要数算天父给我们的恩典。
是，可能我们的听众家人呢大概也知道小恩的情况。那我们的小恩呢其实跟新田的年纪差不多，我印象当中
对
稍微比我好像大两岁吧。
好像是，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也要跟听众家人说啊，我们的小恩呢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眼睛呢是看不见。
对，
但是我非常的诧异，因为我是第一次，虽然我们见过两次面了，但是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恩呢他在钢琴前面的那个演奏，我真的是心里面就是一阵的感动。
谢谢。
所以我也知道呢您在学钢琴的一路上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我在学钢琴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那时候大概我是5岁，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发现为什么我可以听到一些儿歌，听到之后就可以自己用那个电子琴弹出来啊，怎么样可以办到的呢？
好神奇
啊，好神奇。他就是觉得很神奇。那时候他就觉得虽然眼睛看不见，是一个盲人，但好像有些东西我也可以学一下，那他就选了钢琴让我学习。那我大概就是从5岁开始学钢琴。
您是从出生开始没几个月就发现眼睛是失明的状况是吧？
是的，因为我是早产的婴儿，体重太轻，那我就要待在那个氧气箱里面，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医疗的状况就会让我的视网膜脱落。那个情况就让我的眼睛从小就是看不见的状况。
所以也一直到了5岁呢，妈妈呢突然间就发现了这个孩子呢好像是很特别啊。你们家是不是什么音乐世家？
全都不是，我家里面每个人都不会唱歌不会弹琴。
是，所以妈妈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特别对音乐很有我们现在的话就说很有恩赐。所以你就5岁开始学，你学了多长时间啊？
我想应该13年吧。
哇，等于是到
18岁
很长
的时间。
是，
嗯，那我很好奇啊，你学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像是新田我这个年代，其实我们年代差不多啊，就我们那个年代呢，很多时候你学一个乐器啊，你学一个这个才艺的部分啊，很多时候呢都被父母呢是有一点点算是强迫的，你知道，他就觉得啊，好像女孩子就是应该学一些的
才艺，
知书识礼嘛，
对对对，
就是学一些才艺啊，学一些琴啊，什么小提琴，
要陶冶性情，
对对对对对，那你是不是也喜欢弹琴？因为你知道弹钢琴要练琴，这个过程是辛苦的。
其实挺喜欢的，
嗯，
但也有一些部分是非常不喜欢的，
嗯，
就是要不断的背诵那个琴谱，还有那些和弦，
嗯，
因为如果真的要学古典音乐，或者是要学一些用来考试的歌曲，那些歌曲不是一听就懂的，就要不断不断的练习。那个过程有时候也会觉得，哎，非常累，
而且有点闷。
对，有点闷，对。
因为一直不断重复做某一件事情，而且是小孩子，哎，小孩子当然希望啊，我要玩。
对，是啊，是啊。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就是我想要弹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自己弹我自己喜欢的版本。
嗯。
可能这就是因为我的耳朵可能比较敏锐的时候啊，就觉得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弹奏呢？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了啊？我可不可以配其他的和弦呢？这就是有时候比较有趣的地方。
从这里也看出呢，小恩是很有个性的。
也是
很有自己的性格，
很有主见。
对对对，那么小就有主见了，那你在这个学琴的路上会不会有一些闹脾气的时候啊，或者有一度呢想要放弃？因为真的是也不简单啊。你说普通的孩子，我眼睛看到能够看着，然后记那些谱子啊，记那些和弦啊，而且你看到你就很容易会知道那个键的那个和弦的位置在哪里啊，白键在哪里，黑键在哪里，因为你一眼睛就看到嘛。但是对于您来说，其实这个是很艰难的。
哦，这个反而不是最艰难的地方，因为我在那个脑袋里面已经有很多的音符，已经有不同的怎么说呢，那个钢琴里面黑色白色的那些键的位置已经在脑子里面，那所以对我来说，这一个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不断重复的练习就可以了，反而最大的问题是有时候比较难找到盲人用的谱子，因为其实呢，盲人也会用那个盲文，来记下不同的谱子，它有一套挺难学习的符号，也是发明那个盲文的那个人发明音乐的符号的，那有时候就要啊，我怎样可以把我手摸到的符号，配合我自己耳朵听到的东西来弹奏出来的时候，就可能比较难一点。
嗯，是因为我刚才也观察到呢，您在弹钢琴的时候呢，您一坐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您是带着一个摸索，就是探索一下那些键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的感觉。
哦，其实我当时不全都是在摸索，其实我是在听一下不同的音这个琴的音色是怎么样。
到底准不准确？那您觉得我们电台这个琴怎么样？
哦，挺好啊，可能都有一点年纪了吧。
对对对，通常这个乐器吧，好像越弹呢就越有味道。
是。
你刚刚说啊，就是这个要学一些盲文的谱子，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您那时候的年纪是很小的吧？那你是怎么样？你是先学的这些谱子呢，还是先学的怎么样去弹奏，然后慢慢长大才慢慢的去学那些谱子，然后一步一步的来？
是你说之后的方法，就是说我刚开始学钢琴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耳朵不断的听不断的练习，但后来呢，因为我们学盲文的话要先学一些基础要先学啊你的手指怎么摸，要学习那个点的方向然后可以摸到之后先学习英文啊中文啊因为不同语言的盲文那个排列是有一点不同的其实都是那些点都是那些排列的方法但是你要自己习惯呢就好像明眼人要学习拿起笔学习要认笔画认识不同的字的形状的时候都需要一点时间吧
是那你觉得学习盲文这一方面跟你这个学习弹琴应该是先学的琴然后再接触的盲文对吧听您这么说
其实不一定的不一定有时候呢可能先听再学那些乐谱啊那些乐理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因为一开始就学一些非常理论的东西可能会
很无聊
对于5岁的小孩来说应该是很无聊的但是呢其实我不断的学也发现挺有趣的因为那些盲文它是有不同的规律那当我学习之后就发现原来是可以把那些音符记下来有不同的拍子都可以记下来的那就挺有趣就是我要不断的练习那很多年的练习之后呢就可以把自己手摸到的可以跟我自己耳朵听到的可以连起来那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先摸一下那个谱子摸一下谱子之后就要从那个钢琴里面不断的摸索是那些音啊是怎么样的配合啊才可以把10个指头应该怎么放啊
对
才可以找到应该怎么弹奏的方法
好
但是呢我觉得当我长大以后发现有时候不一定要用谱子有时候可能自己可以听以后就可以听到不同的和弦会有怎么样的效果怎么样会比较好听怎么样那些音好像会碰撞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会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好像这些配合会挺好玩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从不同练习的阶段也可以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感觉像是带着一个玩乐的一个心态去学习不是说非常严肃也不是被父母逼着学的
不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难的是怎样分配时间因为要读书嘛无论是在盲人学校里面读书还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读书也要用很多的时间因为读书其他的科目中文呢英文数学那些都我数学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要握个手我数学也非常不好
那如果数学不好的时候可能音乐会比较好一点
好像是这样的
是因为那个脑袋的分配可能是这样但那时候就觉得因为也要兼顾不同的学习的范畴就觉得那个时间的分配可能这样就会比较大的压力有时候我这一天要去老师那里学琴那我学琴之前就没办法了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好我要马上练琴了大概是这样
这样听起来呢你非常的享受在学钢琴的这个过程但我想呢
我刚刚也特别的记起你有一句话说，哦，当时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这样我就马上，你想想看，五岁的孩子，好，学琴学了十多年，那中间总会有一些时间会觉得，哎呀，太辛苦了，太累了。我现在反正弹的也不错啊，我自己也可以摸索。但有没有想过，我不继续下去，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有啊，有。嗯，特别是我要考那个乐理的考试，
嗯
啊，我觉得那些理论真的很闷，怎么样都学不会。
是，
还有呢，那个时候我大概要读中学，
嗯，
那就觉得很多事情加起来的压力真的比较大。
是，
嗯，还有呢，因为我换过不同的老师，
嗯
啊，那不同的老师我就要习惯他们那个，嗯，
教学的方法，
教学的方法，嗯，对对对，每个人都不同。我有跟过一些盲人学习，但是他的要求非常的高，嗯，非常的高，
哦，
是一个艺术家，嗯，
是是是
啊，那
师出高徒嘛，
那他研究就想放弃。嗯
哦，那你后来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也是对音乐的兴趣，嗯，对音乐的热爱，就觉得应该要继续下去。还有那时候呢，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学校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帮不同的人弹钢琴，做那个伴奏。
是是是。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应该要学好一点。那个技巧要练好一点，就可以弹得更加好。那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动力。
当时已经在教会做司琴，想要在这个服事上呢能够更精进自己，
是
让这个敬拜呢可以更加的美好。
是，
我要弹起歌唱称颂你，因为你那作为这奇妙，全地扬荡扬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掌手唱起唱歌，见证荣耀大君王你降临，宣告主义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
无限飞行号来到这里呢，是一段特别的时间，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他，他就是我们的小恩。
欣姐你好。
你好小恩。
哎，你好你好。
那刚刚也听到呢，小恩说其实一路上啊要学钢琴然后还要兼顾学业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时间的分配啊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一路上啊也回想你的学业，从小学到大学，有没有一些呢让您是很深刻也很特别的经历跟故事呢？
有的。
嗯，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一间普通的学校读书。怎么说普通呢？就是说里面只有我一个盲人。
嗯，
好，所有的同学他们的眼睛没有问题。
是，
那时候就觉得读书真的很大的压力。
嗯，
因为呢有时候老师讲解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快，有时候呢我的课本赶不上那个进度，就是说呢有时候我还没有书，还没有那个盲文的书，老师已经在叫了，那怎么办呢？
对，那怎么办呢？
还有呢，就是有时候那个同学，很多同学都会把黑板上的东西写下来做笔记。
嗯嗯，
那我怎么做呢？要用盲文记下来的时候记得很慢。
嗯，
很慢的时候就跟不上。
嗯，
那时候呢就要靠一些比较好的同学，他们的笔记写完之后就给我。然后我再请一些老师 师、因为那时候我盲人学校里面有一些老师是专门帮助我的、那时候他会把一般人手写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就会翻译成为盲文，或者是做一些录音的笔记给我、那我就可以自己听，听完之后就慢慢的记下来。但是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例如说有时候读一些课物，例如说历史啊、文学啊、那些资料都是很闷的。我是一个非常怕闷的人。那时候就觉得、
不难发现
啊，要不断的听、怎么听啊？听两遍就已经睡着了，睡着之后就怎么办呢？那就是可能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在普通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虽然是一间女校，就是所有都是女生、
是
但是问题呢，就是有一些女生都是比较顽皮啊、他们会怎么说呢？
捉弄你吗？
捉弄我一点点。
哦，他们怎么样啊？
因为我看不见他们，所以他就会突然走到我旁边，用手指好像要捉弄我。
他就是点一点你，然后
点一点，点一点，然后就跑出。对，就跑开了，点一点就跑开。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也是跟你们一起读书的嘛，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有另外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我要那个上洗手间的时候，我走到门口，然后他就突然大声叫，为什么要这样尖叫呢？我只是经过，我只是要上厕所，为什么又这样呢？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难受。
是，其实在成长的路上，我想这只是个别的事件吧。
是，
应该一路上也有很多的可能会有异样的眼光，可能有一些的欺负您的行为。你是怎么样去看呢？虽然当下觉得很难过，但后来您是怎么走过这一些的不愉快呢？
后来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是很多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的支持。对，就是我妈妈说，那些朋友他们不好，那你就不用跟他们做朋友。我妈妈常跟我说先苦后甜。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朋友不是太好，有时候我都是自己吃饭，自己上学，自己放学，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但是他说可能你之后会遇到更好的人。那说真的，就是当我要大概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参加教会里面的团契。然后那时候呢，我认识了另外一批朋友。他们真的非常的好，又带我去玩呢、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形容给我知道他们在
身边是怎么样的情况，
身边是怎么样啊？他们在看什么样的游戏？他们在玩什么样的电动？就可以让我觉得哇，这真是挺好的感觉，因为我可以被其他的人接纳。我觉得被人接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那就让我开始有多一点的信心。知道其实不是我不好，是有时候真的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们顽皮，
还小吧，当时
还小，可能有一些偏见。有时候我也会在乎社会的眼光的，就到现在也会，因为有时候走在街上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奇怪为什么对我要特别大声的说话呢？为什么就是有一个盲人拿着那个手杖走在街上的时候会比较特别呢？可能会这样，但我就不断的提醒自己没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就是不懂怎么样做，可能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是比较特别比较奇怪的时候，就不要太在乎他们说的话。
是，我想人的心思是很多样的，他有可能他自己这样做，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内心里面他是有一点偏见，但是他这样做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
是，
那还有一些情况的是啊，也许有的人他遇到残疾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相处，
是，
对，他自己也有盲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神也给你有一颗温柔体贴的心，因为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也虽然自己身处这样的情况，但是你愿意呢用更开阔的心，你先去接纳这样的人。
是，
所以后来呢，你也先苦后甜，
就是在大学之后，对，大学之后也是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现在也有联系，他们真的很好，因为那时候有时候要做一些功课，是要小组讨论啊，或者是一些，
反正就是要合力一起做的，
对对对，合力一起做的功课，那他们都很接纳我，
是，那我刚刚也听到呢，您说是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去教会嘛？
是，
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吗？
其实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已经信主，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教会，
是，
但那个时候呢，可能年纪还小嘛，就只是坐在那里参与那些敬拜。就没有参与太多的活动。
是，
那我想应该要到高中的时候才真正对那个信仰有更多的体会，因为我从前在盲人学校的时候，见过很多很好很厉害的生命斗士，他们就是不但是有眼睛的问题，他们有些朋友可能也有其他的疾病，但是他们很坚强，很努力读书，我就觉得啊，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他们这样热爱生命了？是什么样可以让他们不论怎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呢？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主耶稣。
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主耶稣也是继续在刚刚您所说的那个教会继续生命得到成长。
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神在那个时候呢，你经历了他怎么样的恩典，或者是你怎么样去经历他，让你真的是确定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你是确信要走这个信仰的路呢？
我觉得其实小时候没有太大的经历，
是，
那个时候觉得啊，好像这个信仰应该挺好的，就信了，
而且身边的人都挺好的，
可能我想应该要到高中或者是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历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我公开考试的成绩不是太好，就是高考了，
是，
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大的压力，就觉得哦挺难的啊，如果不能读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已经要出来工作啊？这样，那个时候我最难的就是要不断的找寻学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彷徨，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然后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朋友提醒我，
是啊。
你相信的天父他关上你所有的门，他会为你开一扇窗，是，那我就觉得啊，这好像是挺好的一个福音，我就真正经历呢上帝怎样带领我，就是说挺困难的，或者是在不同的学校面试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一些教授见到我说啊，你能力挺好啊，你的语言天分挺好，音乐挺好，那我可以收你读书，但是我不会提供任何的帮助给你，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啊？挺生气，就觉得如果你不提供我需要的帮助的时候，我怎样读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用电脑已经挺方便的了，就是盲人也可以用到电脑，透过不同的软件，还有就是一个摸读的机器，就可以摸到盲文的符号，就可以读到电脑里面的文字的信息。那如果那些教授不会帮我，那个时候那些教授不把他们的笔记给我的话，我怎样读书呢？就是这样，那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不公平。但是后来呢，我面试不同的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一间学校我面试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好，他就说啊，你失明没关系啊，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可以自己应付那个学业？我说啊，可以啊，还有就是我要读笔记或者是写一些论文的时候，也可以应付到吗？我说可以啊，那他就觉得啊，那没问题，你就来读翻译，就是这样。
是，所以后来大学就读了翻译。
对，
而且我知道呢，小恩不止呢读大学的时候读翻译，而且呢后来还有一个机会呢，去到了国外去学习音乐治疗。
是，
也因为您的这个恩赐啦，刚刚我们听到很美妙的钢琴啊，从小到大学琴，这个我觉得也特别的惊讶哈，就是你只身一人，不是全家人哦，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了国外漂洋过海去学习音乐治疗，那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是在盲人学校里面听到有一些同学，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特殊的需要，
是，
然后他们会接受音乐治疗，我就觉得哇，挺特别的。为什么音乐可以帮到他们呢？那之后呢，我有机会读一些比较短期的课程，不断的学习呢。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还有在晚上就学这个课程，就觉得哇，音乐其实不是我自己不断在练琴而已，不是在音乐厅演奏而已，是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就是呢，有一些人可能他有那个孤独症，孤独症的人他不懂表达，就是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例如说有一些老人可能有一些病，让他不能很自娱的走来走去，或者是有一些行动的能力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呢，音乐就可以帮他们重新慢慢的学习那个节拍呀，然后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学习，从头学习，怎样，可能有一些病让自己的脑袋有一些损害的时候，那怎么样可以透过音乐帮助他们有一些规律的音符啊、拍子啊，那些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活动。我就觉得哇，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神奇。那因为有不同的研究都有说啊，那个音乐是可以帮人那个脑袋里面不同的发展的，那我就觉得哇，很神奇。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听到一些音乐就觉得哦，很有感觉，可能听一些歌曲会笑，有一些歌曲会哭，
音乐是有情绪的，
对对对，是有情绪的。那我就觉得啊，这可以帮很多很多的人。例如说有些人他们有那个情绪不好，有一些情绪的病，例如说抑郁、
焦躁啊，抑郁啊，
抑郁症的话，有些时候有些苦，有些困难是很难用说话来表达的。我就觉得哇，用音乐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真的很神奇，我可不可以用自己会的东西，有天分的东西来帮助其他的人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的人帮助过我。那我就听过了一些人的分享之后，就觉得哇，太神奇，我就一定要去读这个课程。然后呢，就去了外国读书。很感恩，就是我家庭非常的支持我，我妈妈非常的支持我。还有就是我工作了几年，有一点钱
积蓄，
可以有一些积蓄可以支持我的生活。
是，
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自己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呀，我就在想啊，你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像可能我们健全人哈，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会害怕你看，
是
要搭
真的怕的。
最简单的就是我要去搭飞机吧，
是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连路都认不得。你不
是
我们这些眼睛看得到，你看到路又怎么样？还不会走，那更不用说如果眼睛看不到，那怎么找路呢？那我怎么去认识那个新的地方呢？我怎么去找那所学校呢？就是很多的一些你想得到的最简单的交通吧，
是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
是那时候很感恩呢，就是我刚到那个外国的时候，我妈妈也跟我去，
是是，
她跟我去了大概一个月，然后就帮我固定好放好所有的东西啊，带我认识不同的地方，还有就是认识当地的盲人机构。那他们有一些很专业的老师，
是，
那他们就来帮助我认识那些路，例如说怎样从上课的地点回到我要住的地方呢，就这些也学了一段时间。
是，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去的地方啊是会下雪的。
那
就非常非常很冷，非常非常冷啊！
对
呀，哇，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时候就是那是雪已经覆盖了那个路面，
对，
我怎样认识呢？
而且很危险的，
是很危险啊！特别是那个冬天，会已经那个路面已经结冰的时候，就
而且很滑，那怎么办呢？
哇，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非常的感恩我没有跌倒，
感谢主，感谢主，
非常的感恩
主的保守。
是是是，还有呢，就是我在当地认识了不同的朋友，那他们也是我非常好的团队。例如说他们知道
陪伴
我，同行者，就是真的是同行者了。因为在下雪的时候，他们就会带我去我需要去的地方。因为有一次我也试过啊，就是那个雪已经太厚，我已经找不到那里是马路，那里是人行路，
是，
那我其实已经走到马路去，
哇，
但是真的神保守，有一些很好很好的人，他们见到我之后就说，旁边的雪很高，我帮你推一下，然后就带我回去安全的地方。
是，
还有就是带我跨过一些很厚的雪覆盖的地方，就让我可以安全的跨过。就是这样，
等于说一路上都有天使的陪伴，天使的护航。
对对对，那些天使真的很好，因为他们当初啊，我到外国的时候我还不会自己做饭，
是是，
就觉得很困难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在家里面啊，每一天我妈妈都会
照顾三餐，
已经照顾好，已经帮我预备好。
对，
原来我要先弄好自己喝的水，
要烧水，
要烧水。我就觉得哇，其实挺难的哦。但后来呢，就是不同的老师他们教我有不同的方法啊，怎么样？其实我看不见，怎样可以不会烫到自己的手？又
一次一次的学习，
对对对，一次一次的学习。我觉得这样不断重复练习的这个习惯呢，应该是从我学习音乐 得来的。
是学习音乐得来，是等于说那个感官会特别的敏锐吗？
会的，或者是不怕练习
哦，
不怕练习，
因为已经吃过苦了，对吧？
可能是
吃过苦，知道自己的那个程度可以到哪里。
对对对，就也要不断的相信自己，就是说，我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这样的信念都是非常的重要。
刚刚就听了非常丰富的故事，听到呢当中这个学习漂洋过海只身一人是有辛苦的时候，但是呢我同样听出来了也有很甘甜的时候，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天使，然后我也相信呢这一些都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呢，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呢给予你的恩典，也让你呢有机会呢去学习成长。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会儿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离世赞美主。主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
我是晓得的晓，恩典的恩，
很好的名字，晓得上帝的恩典。
对，
您所弹奏的钢琴的音乐呢，就是数算恩典。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有时候就很容易会有埋怨的时候，但我就觉得这首诗歌很好的提醒我提醒我要每天都要数算天父给我们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哇，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访问了小恩姊妹啊。小恩呢，我们都看过，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真的看不见，但是我觉得他太奇妙了，
嗯，
哇，能够呢到国外自己一个人求学哦，
是的，
好棒，好棒。
而且呢，他弹钢琴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然后我也有帮他拍一个小视频啊，我觉得。上帝的创造或者说上帝在他人生的带领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很有恩典。
对，
嗯，
所以呢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听这位特别的姊妹，
是的，
成为一位呢特别的妻子，特别的母亲，对不对？
他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哦。
好，那欢迎大家呢明天跟我们一起啊共度母亲节，收听我们的母亲节特别特别安排的
特辑，
对，就是小恩姊妹的
分享。
好，谢谢大家跟我们共度这60分钟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